第一点，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第三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出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衣、旧皮酒袋，拍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戴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了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利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是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女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人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一切所行的事。我们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他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在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那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那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问耶和华，于是耶和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以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贝拉、比路、基列雅林。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中的夜景。我们在看夜景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理稍微把它弄清楚一下，因为这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把地理跟地形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约书亚里面它现在重点在哪里。好，我想大家现在看这个地图哈，那么首先大家会看到一个海叫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也就是死海。那么大家注意了，你亚拉巴海就在亚拉巴海的北端，你看到有一条河，那就是约旦河啊，那约旦河。那么就在死海的附近，你看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以摩亚平原，那么西边呢就是耶利哥平原。那么你看，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不从实情开始出发嘛，实情就是约书亚，就是摩亚平原，然后他们就过了约旦河。那么第一个晚上他们就在基甲过夜，那咱们就第一个夜，四天以后他们就同样的晚上，他们就第一次，就是40年以后他们第一次过夜节。所以两个晚上，最重要的两个晚上，通通是在基甲。那么大家都知道基甲就成为他们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在那里就受了隔离了。为什么受隔离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当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刚好是仇敌四围草木皆兵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应该保持他们的实力才对。如果就是普通战争的原则来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体力各方面应该保持最高，最重要可以说保持一个最强的状态。但是呢，神有一个命令，要他每一个人男丁通通是要打仗的。这男丁的通通要是隔离。 我们知道说受隔离，当然他们需要疗伤，他们需要痊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最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战争呢，都不是凭着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如果能够打真战，能够真战，就什么时候他们软弱，什么时候就更强。所以他们凭着信心，能够接受这个软弱的记号，接受隔离，就是在南京的身上有一个记号，有一个伤痕，而这个伤痕呢，是叫他们软弱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注定要打败仗，但他们相信他们的神，相信征战不是他们的，征战乃是神的。所以约翰约书亚记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很重要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样能够打胜仗。那么这个基础很要紧，基础他们都是从机甲开始，意思就是说你看好了，他们是从机甲出发，然后再回到机甲。所以我们知道犄角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受隔离？受隔离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就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行隔离的意思。那么谁能够这样做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那在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候能够行隔离，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刚好把那个在约旦河里面的十二块埋在约旦河里面的十二块石头啊，把它搬到基甲，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自己已经埋葬在约旦河，但现在呢从死里又复活了。埋葬下去是他们自己，复活的乃是基督。所以呢，这个就是属基督的人，能够就是能够把肉体和肉体些私欲就定在世界上。所以这是所有征战的根基。什么时候我们离开那个根基，我们一定要败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对于属于征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十字架就是我们得胜的根基。所以这个就是在犄角所发生的事。所以大家你看啊，这个一过了十天以后，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西上。那耶利哥呢，刚好是在西南方，已经离开耶利哥不算很远了。那么耶利哥呢，可以说是他们拿下来第一个桥头堡，就是说在这一边的第一个桥头堡。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敌人呢，多半是在平原，因为平原容易居住，平原容易生存，而且平原呢，在那个时候，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可以说都是一片翠绿。所以耶利哥平原不光是耶利哥那一带是翠绿的，就整个耶利哥的平原都是翠绿。为什么呢？因为耶利哥平原沿着北边走，那个通路是约旦河谷，而且根据圣经，你如果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说到了。特别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水涨得两岸泛滥专凉，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约旦河真的像长江大河一样，不像现在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好像那根本你根本看不起眼的，但是那是因为多少年来这个地受咒诅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河的的确确像什么像长江大像尼罗河一样。那尼罗河每年它把就泛滥到两岸，所以两岸的土地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难怪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罗德他选这个选死海附近的那块平原的时候，他远远看过去像埃及，也像什么一环原子，埃及就是有尼罗河，尼罗河一泛滥，你看到处都是肥沃。所以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这个约旦河谷那一带是可以说是丰收之地，当然敌人多半都是遍布在这些地方，这是很清楚的，就是遍布在这些地方。那么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旦河谷啊，有狮子了，有丛林了，怎么会丛林？丛林表示有绿的东西，所以这不像现在，如果大家到了以色列去，你就发现好像只有耶利哥附近那一块是翠绿的，其他的你看枯木是一片枯黄。那么这个跟今天的这个生态跟约书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敌人的多半是 散布在整个约旦河西的平原，河谷，约旦河谷，可能到处都是他们。那么还有呢，就是靠着地中海，地中海沿着地中海那个就是非利士人啊，所以可以说敌人多半都是盘踞在两个地方。那山地有没有人？山地也有人，山地我们这也有亚摩利人。那么尤其到了山地以后呢，还有一半人叫利未人，这个就是西未人，就是西未人。这就是第九章呢，大家读的第一节。你看啊，这个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一般的山沿着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未人。那么这西魏人呢，就是我们下面等等，就是住在基变城里面的人，这一半就叫西魏人。那么西魏人呢，有四个重要的城。好了，大家如果仔细看啊，你们如果来看这个你们看这个地图上，这个吉甲大家看，你往西，吉甲当然第一个，我们后来他第一个拿下来的城是耶利哥啊，耶利哥。然后呢，那么这个地图的缺点就是你看不出地势出来啊，看不出地势。那么其实呢，我们上面讲过了，靠近地中海的是沿海的平原，从南到北。然后呢，沿着约旦河谷，沿着约旦河一直到死海的这一带的平原就叫做约旦河谷。那么这个两个平原中间呢，就是中央山脉，那就高起来的啊，中央山脉很高的。耶路撒冷也在中央山脉里面，希伯伦也是，波特利、波利恒，然后后面你又在撒玛利亚，然后你一直大家注意到什么拿撒勒什么的，这个通通是在中央山脉上，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是地形的，我们要弄清楚的。那么有一件事大家注意，就是说你要打胜仗一定要居高临下，这是很重要的守营原则。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当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以后，那么根据整个约书亚的计划，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个犹太山地要拿下来。犹太山地为什么要拿下来？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城，或者有三个很重要的城。那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希伯伦。那么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以后我想我们知道是后来的重要性，大家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一个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还有伯特利呢？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讲的神的家。那么耶路撒冷呢是平安的意思，希伯伦呢是交通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犹太山地啊，严格说来呢，是这三个东西，三个地点呢，把它代表出来，把它刻画出来的。那伯特利我们知道是什么呢？重要讲的神的家。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亚伯拉罕他第一次到迦南，他就到了迦南最中心的地方，地域中心。那么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大家再往北走，你看啊，你从这个伯特利，你看啊，这个吉甲往西走就是爱嘛，爱的对面就是伯特利嘛，啊，所以伯特利是在爱的西边。然后你看沿着这个蓝线，如果往北走，沿着这个线往北走的话，你会到世界。那么世界大家看有两个三角形，有两座山，北边的是以巴路山，然后吉利新山。那如果你在世界对着这两个山来看的话，那么以巴路山呢是一片枯黄，基利新山呢是一片的翠绿。为什么呢？因为以巴路山呢是面对沙漠，南边是沙漠，然后基利新山呢是向是这个面向什么？面向黑门山，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基利新山，所以当然是一片的翠绿。以巴路山呢是一片枯黄，所以谁要以色列人刚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然后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宣布祝福。你看一片枯黄就代表咒诅，你看一片翠绿就代表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初呢，这个神最早把 摩西把亚伯拉罕带到哪里，就带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你如果大家知道圣经讲到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吧，如果大家看地理的话，从但到别是最中央的一块就是这个亚伯拉，亚伯拉罕刚刚到了世界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地理的中心的位置。那么然后呢，亚伯拉罕就筑了第一座坛，是他的第一座祭坛。那么他的第二座祭坛呢，不要忘记第二座祭坛呢就是在伯特利。所以你看见了谁引导他，他们先是到了世界，然后神叫他往南迁，就迁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他就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去拉帐篷了。圣经很清楚的，你们注意到这里，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去拉帐篷。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座祭坛。那第三座祭坛呢，就到希伯伦。希伯伦在哪里呢？大家往南看，大家往南边看，你就看到这个。你看，再往南，爱的南边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再往南边就是希伯伦了。你看，啊，就是希伯伦。那么这个希伯伦呢，亚伯拉罕就筑了第三座的祭坛。那么第四座的祭坛在哪里？第四座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摩利亚山。所以你看呢，除了这个世界是在撒玛利亚山里，那个是撒玛利亚山脉。所以真的讲到犹太三地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三个城，这个三个城把它界定，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这个希伯伦，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神让以色列人一定要得着这块地，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受带领，你就知道是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地方，或者说他这个筑祭坛的地方，就是他奉献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成为以色列人，就成为神对于迦南地很重要的中心。所以如果你讲到迦南地，迦南地当然包括什么约旦平原， 也包括这个沿海平原了，这些当然通通整个时代过来，迦南地应该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犹太拉底，这都是迦南地。但是不要忘了，迦南地有中心的。那么讲到征战的时候，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你不是随便去打的，你不是随便脚踩在哪里就往哪里走的，所以你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地方，是只要什么地方是神的旨意所在的地方，那就是仇敌一定要争的地方。所以属灵的征战一定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属灵的征战最猛烈的时候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应该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在迦南地中间，它最中间的旨意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就是犹太山。那么犹太山地里面可以说是最肥沃的地方，真的可以称为牛奶鱼蜜之地。是什么地方呢？是希伯伦。因为希伯伦那个地方它的葡萄啊，是可以一挂葡萄可以两个人扛的。那么希伯伦呢是牛奶鱼蜜之地，希伯伦同时也是吞噬居民之地，因为那些伟人呢，将亚拿族人就通通就这样。那你记不记得探子们当初到了这个希伯伦附近一看，他们果然拿那个土产回来了，就样品回来，但同时也是那一直吞噬居民之地。所以你一听见这个吞噬居民之地，你看见人的心就消化了。流奶于蜜之地代表神的心意，但是呢你要满足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要完成，你看见一定要征战，因为那里有吞噬居民之地。所以现在问你，你被吞噬呢，还是你去吞噬他们？根据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凡是吞噬我们的，我们应该成为我们的食物。那意思就是说，经过属灵的征战，结果你就得着那块。所以后来你读约书亚，你知道这个是后话。那么你知道后来这个加勒他就去到约书亚那里，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么记得吗？这个山地就是40年前。叫以色列人心融化的，不肯进迦南，他们不肯怕去，结果他们暴动了嘛，所以从此神就让他们漂流到荒野30把年之久。 所以这个功课是很惨痛的功课。但是四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勒已经85岁了，但是85岁的加勒他们就宣布退休。他说那时力量如何，现在我力量仍旧如何。那个时候你看见加勒没有被打倒，现在85岁的加勒也没有被打倒。加勒实在说来，按理来讲他已经到了85岁了，还打什么仗呢？应该让年轻人起来解放就对了，但是没有。你看见吗？在整个的约书亚里面，你看加勒他要的那块山地，所以他是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所以那个山地就是狭窄的意思来说，狭义来说指着希伯伦，就是广义来讲指着整个犹太山，就是我刚才说的，当初希因为亚伯兰所代表的乃是神的原始的地，这个很清楚。好了，所以呢，现在你看见亚约于最后呢，这个谁啊，耶这个谁，最后这个加勒终于把什么，把希伯伦那块地方拿下来了。所以请记得，就说加勒是犹太一个支派来说，他什么仗都不必打。将来这不是不是，就是说分产业的时候，你看见吗？只要是犹太支派分到什么，他一定分到什么。但是希伯伦这块地是约书亚是亚加勒打下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成为加勒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有属灵的产业，你看见了，一切都是恩典。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进到迦南，但迦南中间有迦南，是迦南中的迦南，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神旨意中间最精华的，神代表神旨意中的上好。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进迦南就好了，上天堂就好，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在神心目中整个的迦南的最好的一块是什么？是西奈山。你只要能把那块拿下来，你就真的进到迦南，而不光进到迦南，你能想到迦南最大的丰富。所以进到了希伯伦，与神有交通，有希伯伦交通的意思。这个不只代表产业，这个也代表奖赏。所以奖赏是在征战后面，没有征战就没有奖赏。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说这些地方一定要拿下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来呢？因为这个和整个约书亚的计划有关。就整个约书亚的计划就是说，那如果你要这个要得出整个迦南地的话，那第一个最重要的一定要把约就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犹太山地要攻下来。如果你能在那里得胜，然后你可以居高临下，那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南征，你也可以北讨。那么你看整个约书亚先是南征，就是往南边走。那么这个地图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大家读约书亚的，你仔细约书亚你仔细去看后面，就是那是南征。然后呢等一等以后呢，完了就是北讨。所以南征北讨最后呢就把整个的迦南地就拿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分产业，这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你读约书亚记补充，我们思想是乱的。第一，当然我不明白这个背后的战略；第二个，我不明白这里的地理。如果你把地理弄清楚了以后，那么你读约书亚应该就清楚了，那么对属灵征战应该就明白了。那么好了，你要把整个山地拿下，犹太山地拿下，当然你第一个要先拿重点拿下来。有三条路，我们上面讲过有三条路。这第一条路呢，你看啊，就是第一条路呢是最容易走的，就是耶利哥一直往耶路撒冷，你看见吗？这里不是有耶路撒冷吗？你只要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就是最近一条路。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开车大概不到20分钟就上去了。所以走路也可以走上去，所以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是大家都知道一条路。你如果从约旦耶路撒冷平原要上山地的话，这是一条路。那么还有一条路呢，这里地图没有写，就是耶路撒冷南边没有多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伯利恒。那么到伯利恒啊，还有一条路，就是从耶利哥到伯利恒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到山地。 那么还有一条路呢，就是你看，就是到爱，你看见吗？西角是从耶利哥这地方，你看往西走到爱，爱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伯特利的西南边了。那不要忘，你的地图上看爱啊，好像就是爱跟这个基表好像一般高的，其实不是，其实爱已经很高很高，已经可以说在山地的边缘上，或者这样说嘛，整个中央山脉，整个中央山脉有东坡有西坡嘛，啊，这个爱呢刚好在东坡上，而且东坡最高的点几乎快靠近很高的那个点上，在制高点上。那么然后呢，我们有西坡就是面向这个海边的，就是面向这个非利士人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征战的时候啊，要么就是发生在西坡，要么发生在东坡。那么最早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过约旦河，所以征战的最激烈的地方刚开始在哪里，在爱。那么这三条路呢，我们讲过了，南边的两条路就是到耶路撒冷或者到这个伯利恒那两条路不适合行军的，因为这个非常的窄。那么如果你说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去朝圣，那么这个路你可以走，因为这个不是行军。如果行军的话，这两条路是不可行的。所以事实上呢，就一条路。如果你行军真的要把这个拿下来的话，唯一一条路什么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到海。因为你爱一到了爱以后，你就把伯特利拿下来，然后呢下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下面就是西伯来。所以整个的战略很清楚，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么你起头如果不懂得地理，也不懂得神的旨意，你知道耶利哥打完你就打爱，那么我们大概知道这点如此。那其实呢，爱很重要，这个一定要拿下来。因为这个城一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已经到了上帝了。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打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桥头堡。所谓桥头堡，就是你要先拿坏一道基地，在敌人敌后要先拿坏一个基地。比方说吧，整个的耶利哥平原，你第一个先把耶利哥拿下来，这个很重要。你拿下来以后，你才能说我以这里做基地，然后从这里头开始，那么我再往山上更重要的战略地带，在那里才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根本在山里面一点的基础也没有，什么基础也没有。你看见吗？你可以把耶路伯利和伯特利打下来，但你总是要在那里有你自己人才可以，你没有自己人不行的。那所以在神的主宰里面呢，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就以色列人为什么被骗？那的确是被骗，没有问题，的确是被骗。那为什么要被骗呢？有道理的。你看啊，你如果看这个地图就清楚了。这个爱的西边、西北边是伯特利，你看伯特利再往西南一点是比路，这个比路再下来也是基变，再下来点基费拉，再下来点基列耶林，这四个城啊都是什么呢？都是西魏人的城，就是基变他们就是这半的城。那么这个西魏人呢就住在那一带。你想想看呢，现在以色列大军后来他们听说已经把爱城拿下来了，他们就慌起来了。因为爱城一拿下来，整个的山地呢，整个犹太山地就告急了。那么尤其呢，首当其冲什么是比路。所以你想想看，他们已经，所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人呢，他们所以已经听见他们很多的风声了嘛。那么最早他们怎么样过红海啊？然后最后后来又过了约旦河，在过这过约旦河以前，又把两个亚摩利王打败了，然后呢，就是基列山一直到拔山，往俄你看这个就一路上打了胜仗。所以这个他们听见这些话已经是惊惊胆战。但是本来是听说的还在约旦河那一边，后来没有想到已经过河了。耶利哥塌下来还不要紧，那么到底还是在山下，结果现在没有看见兵临城下，已经爬到什么，爬到爱城，爱城居然能拿下来。那么爱城呢离这个什么比如很近很近，所以他们远看着呢他们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知道 因为什么？我们讲过，约瑟亚到一个地方，一定啥的偏角会有。所以你知道，如果光到一个地方，光拿你的东西，大家就让他拿了。但现在你到时候啥的片角不留，所以你看，爱城全程没有了，在比路第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基甸、基贝拉跟基贝拉。所以他们一听见这些消息哦，根本爬的不得了。你这怎么办？你就他们受难其中啊。整个实在说来，他们盘踞在山地上那些迦南人，那么最首当其冲这些人嘛，那是基甸这一代人，所以他们紧张的不得了。他们想，如果你不和以色列人讲和，那就没有希望了。那么，因为他们一定要拿下来啊，一定要打下来。如果你打下来，那么根据他们所得的情报，那么爱城沦陷，耶利哥沦陷了，爱城最后也沦陷。虽然他们曾经有一次打过胜仗，也沦陷了。所以看样子什么都不保，一不保他们到底要保住自己的命。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九章的事情就发生了。那第九章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便我们看这刚才我们所读的嘛，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就设了诡计，那么他们就去就去这个冒充使者，就拿着旧的口袋啊，还有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啊，那么然后放在泥上，还要把补过的旧鞋啊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呢都是干了的、长了霉的，他们演戏演的真的好，逼真极了。所以呢，然后就到了以色列那里，以色列就相信了，你要相信。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这样，你才知道他已经很远很远来了。他因为你如果去附近的话，他们不会放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把这个附近就要拿下来，他们又想到他是他们的近邻了。结果呢，后来他就骗他们。我想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后来果然的以色列就上当了。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呢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你只要立约保住我们的命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件事情他们没有问过神呢、啊。结果呢，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和他们立约，用他们活着。那么会众呢，在收入也向他们起誓。那弟兄姊妹，他们是上当的，他们根本是被骗的。结果呢，他们立了约。这个立了约三天以后呢，才知道说他们是近邻，而且呢是住在以色列，是住在以色列中间，是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才知道说他们上当。那么上当以后呢，那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守这个约才可以，不能随便回。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基贝人呢，就特别是在神的殿，神所拣选的地方，就和在那里就做劈柴和敲水的人，就是苦苦的努力的人，一直到现在，因为神的确让他们活着，否则的话他们连命都没有，现在最多是做奴隶就是了。所以我们说他们后来最后呢，做最后呢做了他们。那在这里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下，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非常注重人的约。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诚信是那么重要的。在有的世界里面闯话不要紧，话说话根本可以不算话。但是你看呢，尼克森下台实在是最严重的，别的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水门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尼克森公然撒谎。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人今天只要说了，他既然说了，他一定就受他话语约束。所以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查，他们没有想到，结果给敌人骗了，再打立约。只要立了约，所有的约都是在神面前立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遵守那个约。如果你不遵守那个约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你就知道说那个属灵的损失就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立约，你不要随便答应别人，你要随便答应别人，你一定要守那个约。所以你看很多人随便毁约，像婚约就是其中一种。那么还有，不要说婚约，你就是所谓定情也是一样。我们的定情实在说来，就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立约，别人看不见，你这神知道的。所以随随便便的定情，随随便便立约，那不要忘记， 人是不认真的，神是认真的。所以下面你看见以色列所学的功课，你看你学会了你还是困的，不过这些人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富苦的人。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肯服在神的手下，你没有想到说虽然你是比敌人欠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在犹太山地算是有了基地的，你知道吗？本来你不可能在那里有一个脚在那里，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成全神的旨意。许多时候你以为的损失其实不是损失，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当你被骗的时候，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你受伤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能从神的手里接过来，就像以色列一样，约书亚跟以利亚他们从神的手里接过来，他们认了。那么认的时候，许多不懂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被骗？以前为什么被骗？结果呢，你看见说后来你读了整个故事，你才知道说原来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人在山地里面就有了最前进的基地，最前线的基地。那么现在因为他们立约了，这是自己人嘛，所以就等于说是不知不觉的，你不用打仗，结果以色列人就在这四座城，就是比路、基变、基费拉跟基利亚林，然后你就很自然在那有四个重要的桥洞。那么这个桥洞一拿下来以后，那弟兄们敌人就慌了。有五个王，你如果仔细去看五个王，你看啊，这个是第十章第五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和伊基的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重兵上去对着基变安营，要攻打基变。你看见现在很清楚了，现在本来基变希伯伦他们营里的，他们可以说是同盟联盟的，结果现在呢他们投降了，他们现在和以色列人讲和了，所以你看这五个王呢就起来要对付他们，要打基变。你看见吗？基变什么意思？基变就是可以说现在以色列人在山里面的一个桥洞已经拿下来了。这个拿下来怎么拿下来的？不是打下来的，拿下来的就是接受神在他身上，接受神就是他们从神里受洗接过那件事情来。虽然他被骗了，被欺负了，但是你看见说他们看不清楚，但神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结果你看见本来是一件本来是一件损失，结果反而变成利益了。那这个是代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什么叫做三地？三地就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你真正的是居高临下的，所以只有在属天地位我们才可能打胜仗。但是就是你只要在属天地位，你所学的功课就是属灵的功课，而属灵的功课就给我们看，如果你在山地里面能够得到的调整好的话，不是用你自己的力气得来的，你被骗了，被欺负了，受了许多的委屈，你愿不愿意从神的手中接过这些来？如果你能从神的手中接过来的话，当时你不懂，你回过头来你就明白，回过头来你才想说我所以能打胜仗，后来以色列能南征北讨，北讨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就是现在你忽然间发现说发生在我们环境里面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实在是不懂，为什么神好像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然后呢又让这些车辆从我们头上摇，每个人都欺负，每个人都看不上我们，都看不起我们。你的自尊心受伤，你骄傲受伤，你身上带着伤痕。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肯不肯从主手里接过来？如果从主手里接过来的话，这些损失结果就变成利益了。结果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后来连续打胜仗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这个高地第三地要拿下，因为三地拿下来以后就表示现在我们的确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表示说的确我们在一个制高点上， 你既然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那你可以说是打仗的人无往不利，不管所向无敌的，根本敌人在我们面前根本站不住。所以你看见没有，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打过来，什么日头停住了，月亮停住，你看跟这件事都发生关系。你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谁要把月亮搬出来，把太阳搬出来，这个太阳转得好好的，月亮转得好好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太阳从西边走，我们从来没有说太阳停住月亮停住的，你想想好像神可以动员整个的天和地，为什么？为什么约书亚能打这个仗？现在问题在这里，约书亚打什么仗啊？约书亚现在是人家没有打约书亚，人家没有打以色列啊，你明白吗？人家打的是基甸。那么现在问题，基甸骗了我们，基甸欺负了我们，现在敌人来对付他，你心中应该高兴，应该很开心才对啊！你看终于现在神报了一个仇了，但是没有，现在反而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耶稣他漏夜，等等我们看耶稣就到了基甸，那个仗是为了基甸人打的，那个血是为着敌人流的。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什么时候你血肯为敌人流，什么时候太阳就停住了，什么时候月亮也就停住了。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如果今天你能爱仇敌，如果今天你肯吃亏，如果今天你肯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整个天和地都是为我们效力的，日头跟月亮都是为我们效力的。这什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等等，我们看见就很清楚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以前，我们还是把一些地方讲完了。你看下面，你看这个五个地方，哪个地方？第一个耶路撒冷王，大家看出来已经知道耶路撒冷是吧？然后希伯伦王下来的，希伯伦下来的。然后耶莫在哪？耶莫其实在基列耶林的西南边，你看耶莫王。然后再往南一点是拉吉，那再往西南一点是什么？是伊基伦。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那五个王他们联合起来，这次一定要把基甸拿下来。因为什么？因为基甸和以色列人妥协了，讲和了，所以现在他们要保住他们自己的命，一定要把基甸拿下来。他弟兄姊妹，刚好他们要把基甸，神就用这个奇事。那么这一回呢，你看见吗？以色列因为和基甸立约的缘故，所以他有理由，他有十足正当的理由帮这个基甸的忙。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胜过敌人。那么胜过敌人的问题，你就看见这个犹太战争就清楚一个局面出来。然后呢，你带着下去是南征，然后就是北逃。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拿着这张地图呢，我相信你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约书亚记有一页是决定性的页在哪里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最后基甸这个战役，这个战役又叫做伯赫伦战役，因为你等等到上伯赫伦跟下伯，对，伯赫伦在哪里呢？伯赫伦，对，我顺便来说一下，这个后面等一等，你拿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去帮助基甸，然后就把这个什么呢？就把从南边来的一条这个线把它切断。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以色列的布局怎么布的呢？他这个漏夜过来，他们就把那个军队啊，就放在哪里？就放在这个基甸跟耶路撒冷的中间。所以这样就切断了从南边来的军队后援，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是那些敌人，不是那个时候被困在基甸附近吗？所以这些敌人最后只好逼着我们西北走啊，往西北走，所以呢，很自然就往哪里，就往伯赫伦去。那么从基甸到伯赫伦是上坡的，然后呢，从伯赫伦开始到伯赫伦呢，然后从伯赫伦到雅雅伦，那个是下坡的。 那那条路呢刚刚好啊，是从沿海平原上高地，就是上这个犹太山一个很重要的条路，所以这个都是你们所说的西安大道。你知道凡是能够到耶路撒冷，那都是西安大道。所以如果你从西边过来，从沿海过来，你要上西安去，那么请记得你所走的路是反过来的。那么然后也从山谷，从平原到了山坡，就到亚亚伦，然后到了伯克，到了伯克伦，那么这个就是那条路。那么记得从伯克伦到亚亚伦那块地，亚亚伦一直到这个什么，到拉吉那个，到亚西加，亚西加，对，对不起，这样伯克伦再往西南一点的亚亚伦，对不对？亚亚伦下面是马基大，马基大下面是亚西加。那么这一条路沿着下来，这个亚亚伦也好，马基大、亚西加也好，这可以说是犹太山的西坡，这个坡就有个斜坡，在那个坡，在那个山坡上几个重镇，后来这些通通是非利士人的重镇。就是说在那个山坡上呢，你知道因为他们对以色列跟以非利士人对峙的时候，所以呢以色列这边有他们的城堡，这个那个也有，就是非利士有他们的城堡，所以你这就在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所以这个战争呢就是沿着那个山坡在那打。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里面，许多征战都是在那个地方。那刚才我所讲这条路，你要记得从伯克伦、亚亚伦、马基大跟亚西加，那这条圣经里面讲的，那这条路就是往什么，往沿海平原走的这条路。那么这个是往南，这个就是往下走的一条路，完全是下坡的一条路。那么就在下坡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打发了什么？打发了冰雹来对付他们，结果就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冰雹，这个他们死在冰雹底下的，被一个死在刀下的人还要多，所以很明显是神击杀了他们。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打了胜仗。那么明明这个是为以色列，明明这个是为了基甸而战，结果圣经怎么说呢？结果是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稀奇不稀奇？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些环境来，这些人接过这些环境来，结果最后呢是神为我们而战。等到神为我们而战的时候，他所动员的是太阳，所动员的是月亮，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太被我们所以为的环境把他吓了，我们以为医生的话是最后，我们以为环境的话是最后，你环境不通了，什么都不通了，那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你看见吗？在真正来说是空前的困难。等一等，为什么神要叫月亮停？为什么要叫太阳停？当然有他战争，有他的理由在。但是神能够这样做，是表示什么？是表示神为以色列而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学功课，凭着他们肉体来，他们有理有保护，你怎么可以骗我们？你们怎么可以骗我们？那现在好，就算骗我们，没有理由为你们流血的。但是你看，你最后化这个最后化危机为转机，所有的损失就通通变成利益。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故事。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把它，我现在讲大概已经属灵的意思大概已经出来了，不过现在我们稍微综合一下。我们知道说，为着要到基，为着要到什么？为着要到这个把这个山地拿下来。当然第一个点是爱，你一定要把爱神拿下来。那第二点呢，就即便这个战争一定要打。那这两次是决定性战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两次决定战役都是晚上进行的，都是夜晚进行的，有它的原因。因为夜晚进行的时候，就是趁着敌人不知道，完全叫敌人意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夜？什么叫做趁夜部署？什么叫做趁夜行军？趁夜行军，但特别在这个兵法上是给我们看，你做一件事情是障眼法，是敌人不知道，完全他们不理，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想天亮，结果那个局面已经产生了。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在属灵的战属灵的征战上我们要打胜仗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你是要趁夜，要么趁夜追击，要么趁夜行军。原因这叫什么？这属于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的。那就是说在属灵的原则上有好多次原则是叫敌人完全接过你，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比方说你的敌人要打你的右脸，他没有意思要想打你的左脸，没有的。所以你看见他知道我打你右脸打完了就完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说你会转过去第二个脸，他绝对没有想到你走第二里路，他绝对没有想到说你给第二进去。但是如果你清楚的分出你转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你给第二进一口不用自卑，这是什么？这给我们看出完完全全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好像撒旦什么都知道，这个是他不知道，稀奇不稀奇？对于撒旦来讲，对仇敌来讲，那这件事走第二里路，转第二走，转第二个脸，这件事对他们来讲根本是个晚上，根本是个夜景，根本他们不晓得有这件事情。所以等到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你走第二里路，天亮的时候，你看这局面已经产生，你已经得胜了，而且你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胜不是显胜，有的一个姊妹不听，她昨天晚上我差点放弃，这叫显胜。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差点表示显胜，但所有的得胜都像跟你所说的是得胜有余的，你一定转过第二个脸，一定走第二个脸。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两个晚上？因为这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不是两个决定性，你这个是三地拿不下来，你三地拿不下来，你后面真正不必打，后面一定打败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三地一定要拿下来，但是三地是那么容易拿下来，敌人比你更聪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能胜仗？你一定要找到属灵性原则。属灵性原则就是对敌人来讲有很多的死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根本不会想到。所以如果你肯顺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两个晚上所发生的。那么哪两个晚上呢？第一个当然是爱。那么我想我们记不记得你读到这个爱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爱情的故事我想我们很清楚，对不对？起头呢，以色列人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他们就派探子去得到爱。那么但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爱城呢是个设防城，有的城是不设防城，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了。但是因为以色列轻敌的缘故，刚刚打完胜仗，你看骄傲就冲昏了他们的头，所以呢他们说不要紧，我们少数人就可以对付，我们大部分都不要出营。所以约书亚听了报告以后呢，只派3000人出去，结果呢没有想到他们打了败仗。他们打败仗的原因跟耶利哥城有关，跟耶利哥的城有关系。在耶利哥城要拿下来以前，约书亚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城里那不要忘记，你们不可以取当夜之物，只要你们取了当夜之物，那你就违反了神，就得罪神了。那结果你看见有人就亚干了，他真的拿了当夜之物。那当夜之物 原则上应该跟偶像发生关系，但从我们角度来看稀奇啊，这个当夜之物结果怎么是是呢？还是巴比伦一些美丽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虽然你拿的是件巴比伦的美衣，你已经在敌人面前站不住了。所以那件衣服什么是？那件衣服就代表说你给仇敌留下余地了。结果仇敌就借着这个叫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我们要学习对付那个亚干的当面主。我们要到主殿去问主，主啊，今天有许多事情发生。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应该，你知道什么时候神的祝福的手停止了？本来应该一路上神祝福我们，就神不祝福，生意越来越不行，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环境那个环境，为什么这件事临到那件事临到，你要到主面去问说，是不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可能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脚？那站不住脚怎么地方？我们以为很小的什么是拿衣服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不可以放松的。 许多的祝福，许多的得胜是和什么？和我们的对付有关，对付罪有关系，和我们对付肉体有关系。而巴比伦的一些衣服所代表什么？那当然巴比伦代表偶像，巴比伦也代表世界。但什么时候神说你不可以去当灭之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要顺服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那结果就是给仇敌开，就是给仇敌一些余地，就到时候打仗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站不住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我相信说，在我们跟随主的有许多地方是我们疏忽的，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不小心的，但是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敏锐才可以。我们不能做环境的俘虏，神是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当面的物在什么地方？所以等到后来以色列真的对付了以后，你看接下来的就是生长，就做什么？所以后来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结果与这个约书亚就这次调动全军，这次不再是这个三千人。所以这里也给我一个原则，这个全军出动的意思就是征战是团体的。许多时候我们打仗，我们觉得三千人就可以了，有的人胆子大了，我一个人就够应付了。不要忘记，很多的征战是需要全教会来征战，这就为什么教会的祷告重要的。很多地方你一个人祷告不灵的，教会祷告就是灵的，稀奇不稀？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是全体征战的原则。所以等到全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你不要看每次的不祷告就是好像小猫三四只，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弟兄姊妹如果站在教会的地位上，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带下来的能力不知道有多大。但是很可惜啊，就是生病的时候就来祷告了，病好就不见了。这个没有事情的时候来祷告，哎，你看祷告聚会人就多，所以祷告聚会人多，大概最近有人生病了，或者最近有人找不到事情，你看见没有？等到一事情完了，人都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虽然如此，这个原则还是对的。你不能只派单线一个祷告，不行的，你要全体去才行的。所以最后你看，因为全体征战的缘故，你看爱这次真的打了胜仗，这次不管打胜仗。那么这次在爱打胜仗有一个原因，那当然呢，你知道这个不是分子兵法，是约书亚的兵法。这个约书亚的兵法是这一次他们对付爱的是全体出去，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你看见吗？大能的勇士，现在不是3000了，是10倍，还有其他全部要动员的，全部都要动员。那么这30000大人勇士呢，圣经告诉我是夜间打发他们前往，那这个30000勇士是敌人看不见的，那么其他的军队敌人看得见，那么30000勇士怎么样呢？就趁着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到城后面去埋伏，在离城不远，是大概在什么地方？大概就在爱跟什么地方，跟这个跟伯特利的中间。那么稀奇不稀奇？这个地方什么？这个地方明明就是当初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地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住祭坛的地方，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地方，祭坛代表他的贡献，这个帐篷代表他与世界分别，他人住在帐篷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打胜仗的人，我们埋伏的地方在哪里呢？30000勇士应该把它摆在哪里呢？应该摆在什么地方？你是奉献的，什么地方你是搭档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埋伏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知道了，后来呢，后来是这样，等到这个所以后来呢，早清早起来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点起百姓，然后他们就上埃及去。那么这些人浩浩荡荡来自天亮的时候是看得见，敌人看得见的，结果他们就追赶他们，就追赶他们，后来把敌人偷偷引诱离开城以后，然后你约束啊一个暗号，那最后这个几个是最后几这个是30000人就进到城里面去了，所以后来最后呢终于把城拿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征战得胜的原因， 就是有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和这三万人发生关系。你白天大家都看得见，这个不是真正的彼得圣灵，得胜的原因常常是看不见，得胜的原因常常敌人的眼睛看不见。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经中的眼，尤其是约书亚的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三万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可以说什么是以色列中间的最精华，不止三件事，这是优势。那大能的勇士你应该把它摆在哪里呢？应该把它哪里有奉献，哪里有这三个就是这个能力所在的地方，应该摆在哪里，哪里与世界有分别，哪里就是这个大能的勇士所摆在的地方。那果然不错，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是个奉献，一个人如果他与世界有分别，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你埋伏的时候是敌人不知道。这个就是参孙的故事啊。参孙的秘诀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是根据他的奉献，因为他拿细尔人，他拿细尔人，所以你看见吗？他的能力是根据他的奉献。哎，这个秘密是全世界不知道，这个对于世界来讲是业，根本看不见。但什么时候参孙把这秘密告诉世界了？你看他能力就离开，能力离开这个生命怎么说？耶和华离开他。所以我们要说属灵的得胜有三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对敌人来讲根本是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祭坛，也就是我们的帐篷。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人事物，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帐篷里，拿得起来也放得下，这个帐篷可以随时可以把它拔一就走，不是生根在地上。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原则底下，那这就是伏兵，就是埋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也就是最后叫爱城能够得胜利，能够拿胜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这是很清楚，英国把爱城拿下来，结果到基甸人、西魏人他们吓得胆战心惊，吓得要用诡计，然后呢希望和以色列讲和，所以就带进了第二个战役。那个战役又叫做什么？又叫做伯克伦战役。那在这个战役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武王啊，可以说倾巢，武王的军队倾巢而出，他们目的要对付什么？他们目的要对付基甸。那我再说，现在敌人对付是基甸，不是以色列。所以你知道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家都是自私的，尤其即便欺负过以色列嘛。虽然立约是可以立约，但你不会认真到流血的地步，你立约可以，所以敌人根本已经算准了，算准了什么？算准了这下即便可以拿下来的。他们做梦也可以想到说有人愿意为仇敌舍命，有人愿意为仇敌流血，不要忘记约书亚的子弟兵都是自己人的，这个基甸人是骗他们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虽然被骗了，现在他们愿意，你看见结果？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带着军，所以你那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比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上第九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弟兄们记得哦，这次不是三万了，这次是终夜，整个晚上，就那个晚上是决定的晚上，这个晚上是绝对敌人没有想到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仇敌死，没有一个人用仇敌舍命，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仇敌流血。然后下面怎么说？从基甲上面猛然领到他们，这什么意思？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忽然间看见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军队居然在他们的面前。然后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还即便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克伦的上坡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实际上他们一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这是刚才地图上理解我们都清楚了，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赫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将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要多。那弟兄姊妹，这场战役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决定性的。这一次打了胜仗以后，你看见吗？你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最有利的军事位置，然后南征北讨，最后征战都全部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征战得胜，这里有计划，是有蓝图的，但这里背后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才行。所以你一定要站在制高点，但是制为了得的制高点，这里所经过是两个夜晚，是完全叫仇敌敌破眼睛。这一次不是三万人，这仗不，如果三万人还好，结果你看，几乎是全军中夜从机甲上就猛然临到他们那里。我们读这句话很简单，这里面包括最少15英里到20英里，一个晚上没有几个钟头啊！而且不要忘记，这个是急行军，你是一个晚上，你一定要，而且这个15英里、20英里。不是普通的柏油路啊，这个是山地，而且这里爬上去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三万勇士啊，三万大勇受过的训练，爬山很容易，这是什么？这是整个全军要爬上去，而且让敌人一点都没有想，一点都不想，因为他们想的是不可能，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你怎么可能在晚上，然后爬这座山，从平原爬到上面，爬到上面，而且是全军的？你看见吗？这就是然后忽然到了天亮的时候，猛然的领导他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只有神知道那天晚上所经过的。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约书亚和带着军队的话，你就晓得那天晚上对他们来讲是个非常非常可以说已经精疲力尽。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爬山就爬山，你爬了山以后，你还打仗就办得到吗？我举个例子，最近我们那个公寓里面有一个电梯要重新翻修过，所以每天呢，我们要从底下要到5楼或者5楼6楼，或然后再下来。这上去已经不容易，你到了5楼已经气喘喘了，你拿东西啊，什么东西拿东西都可以，但你到了那里已经你要休息了。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爬到5层楼你还打仗，你明白？那你想想看，现在敌人根本在上面不必爬的，所以要对付这个人，一个一个就对付。你看看到了一个人，经过晚上那么精疲力尽，你看一个晚上啊，是漏夜的行军，漏夜的赶到了，天亮已经赶到。你赶到可以赶到，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走平坦大地，平坦大道，当然你可以爬呀。但现在你精疲力尽的，你可以看见没有，你个个都敌人的目标，个个都不打，不去打，一定是不行的。所以就这仗还不要打，问题在这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选这条路啊？你看见吗？你可以为朋友做什么都可以，但现在你已经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你还要打胜仗，就不可能打胜仗。现在你一到了那里，敌人当前，你怎么打那个仗？所以约书亚到底能算清楚吗？你如果真的是个将军的话，你如果真的是个司令官，你真的要打这个仗，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体力透支有多少？这个人经过了一个晚上，你还能打这个仗吗？应该就仗不了，一定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人可以说把他的力量充分用尽，他们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你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神要做事了，神看得很清楚，就是尝试来说，对方是要打败仗。你想啊，这些人本来就在山地里，他们在山地里面已经作战斗惯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根本轻而易举。现在这些人爬一个晚上爬上来了，精疲力尽的，他们休息还来不及，应该就躺在那里差不多。但现在怎么样呢？结果现在还要打仗，这个仗怎么打？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你看你下面神迹就发生了。只要人肯顺服，只要人被欺负，人被冤枉，人怎样怎样，你还能够学功课，就是怎么样？按在这个时候，甚至于为敌人流血，为敌人舍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很明显的，你已经被圣灵带到了最高最高的点。在这个时候，在人来说没有可能打赢这一仗，但这个时候神非做时不可，神不能够再经过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你看神把亚摩利人交给他们的，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你看这个当然要祷告了，什么都祷告的，是天亮以前祷告的。为什么？他这里说，日头啊，你要停在西边，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的国。所以约书亚祷告的时候是清晨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月亮还没有下去，太阳刚刚升起来，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那么太阳刚刚从哪要升起来的呢？是在基甸。但月亮在哪里呢？月亮是在亚拉伦谷。你看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基甸它在它东边，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亚拉伦谷，亚拉伦，然后亚拉伦谷就在那个旁边，叫波赫伦那里，上面写亚拉伦谷。那么那个亚拉伦谷更是翻过山以后，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啊，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是山坡。你看什么？你如果注意地形的话，那么基甸在这里，亚亚伦在这里，所以这里事实上是有个山的，因为他们在谷里面。所以等到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完全升起，天刚刚要发白的时候，这边已经白了。但这边因为高山，这山是山岗，因为你知道这山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而这个时候你看见太阳月亮刚刚要下去，所以你还能看见月亮。所以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就祷告了，说太阳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停在亚亚伦。这什么意思呢？下面说，于是月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为约书亚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一定要这样祷告，这精疲力尽的人怎么打这个仗？不可能打这个仗。他们在恢复体力前需要有充分的休息才可以。现在他们天快亮了，终于到了道的上面，可以打仗，可以打仗，这个仗怎么打？不能打。那么还有呢，我们说你这打仗不是打一小时就完了，你如果要把敌人追赶，后来最后打了一天，你一天怎么打？就是你已经精疲力尽，你还要打一天的仗。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就那个时候天气来讲，根本是炎热的不得了。所以这里的日头停住，那个原文意思是 silent 意思，意思说本来日正当中，这个太阳很火热很火热的时候，现在你要停，要怎么样？要散热。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散那么多的热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如果要打仗的话，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讲最好的布局就是在一个清晨破晓的时候，然后一路追赶敌人的时候，好像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过，好像一直没有个中午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当这个约书亚这样祷告的时候，所以下面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个停住不急速下落的很清楚，停住不是说它停住了，不是这个意思。停住表示说它热没有那么多了，而且它不急速下落，表示说它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慢下来，并不是表示地球不转，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只有地球不转，太阳才停住的。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不急速下落表示一切都慢下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太阳还是要升起的。不过呢，本来也许大概在你过了一个，你看很简单，这边已经快发白了，这边还是天黑，月亮还在，所以普通的你知道很快，大概也许半个钟头以后，全部都是白的。但现在不是，现在太阳慢起来，现在你看速度慢起来了，所以呢，你看见它可以很久很久，也许过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天才发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给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他们休息，足够时间可以叫他们养精蓄锐，然后等到后来他们追赶敌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个时候还算是清晨，还不算下午，还不算晚上。 那么同时弟兄姊妹，他们追赶一定热得不得了，结果是用冰雹来对付他们。冰雹对敌人来讲是击打，对他们来讲，你看给他们个凉爽的天气，因为那是冰雹。所以最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完全打胜仗。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向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伸冤。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书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胜呢？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个日子像那些日子一样，耶和华为以色列伸冤。那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觉得是很大的神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神要叫太阳止住？为什么神要叫月亮止住？因为当人要顺服他的时候，当人肯为仇敌舍命，当人肯顺服神的旨意，当许多人欺负他们，但他们仍旧坚定他们的约，他们不肯违约。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人物，神都看见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属就是属灵的，就是他们地理的位置，就是他们身体的位置是在高地，同时就是他们属灵的位置，他们也是在高山上。所以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站在最高的制高点，他们到了整个迦南地的山地，就在那个山地上，现在他们得着了这样的空间，那么从此又可以南征北讨，然后可以说项目，最后呢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迦南地就拿下来了，那么他们就能够享受所有迦南地的土产。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当然是用在我们身上，而这个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难忘的夜。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学习在属灵经历里面知道怎样能够经历属灵。所以但愿主借着一些话来对我们来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没有想到在你的话里面隐藏这许多的丰富，是为着我们，是为着我们每日的。但愿这些话能够停留在我们身上，我们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善取全体我们的。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这个我还漏掉一句，漏掉一点，我很快说一下。那天呢，对于山头那边来讲，你看见那个日子就是说，就是也不能够约略的长夜，也不能。但是你若仔细来看，它的确是一很长的一段。好，我想我们就散去。会后如果大家愿意在书摊上看一些资料也很好。